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知，愿即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学习中观庄严论释。中观庄严论释里面现在正在讲中观庄严论释的中义，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中观庄严论里面所讲的内容。这个在中义的时候前面也大概的叙述了深义谛和世俗谛的道理。那么这两谛呢，因为各种不同的这个智者们的这个所见啊，他们智者们的这个所见不同，所以呢也已经这个叙述了包括这个歪道和我们佛教当中的有补进补的这个观点。这样的话呢，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讲这个唯识宗的观点，就是唯识宗的观点。唯识宗呢，昨天也已经讲了，这个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一切万法是以这个性的现象，也就是所说自明自知的依他起的现象的话呢，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所看见的高山围墙以及这个住宅等等，就是这些万事万物的这个外境的现象是怎么这个存在呢？就是这样讲呢。这是昨天马克仁波切也是站在我们这个大乘唯识宗的观点来，就是继续回答了。就是昨天说，一切的一切呢，就是这个外面无尽法是不存在的，全部是以自己的这个性的一种力量现象。这个用那个就是图明的随经求，也就是所说图明的这个报祖来，就是做上了这个比喻。那么下面呢，就进一步的解释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观点。如同长久穿习探语恐怖不经观等一样，以无始以来经寻染的习气作为愿，造成了心识现象为身体疏勇逐出等千转万台的这个事物。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说，就是不仅是我们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山河大地等等，就是这些现象，而且包括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身体啊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出现的。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长久以来对这个事物的实质的一种穿习啊。就是如果穿习的话呢，就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多这个穿习者呢就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迷乱现象，比如说穿习这个贪欲者，穿习恐怖者，穿习这个不净观的这些众生一样。那么比如说这个穿习贪欲的人呢，就是他经常这个性的相续当中，他就一直这个贪着一些人啊，贪着一些这个财物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整天都是像这个，整天都是一直在这样观，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影响呢，就是在某种这个出现。如果你再次的这样灌下去的话呢，最后真正有时候呢，就是人已经这个出现了。就是我们有时候呢，有些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有些感情上啊，或者是有些这个精神错乱的时候呢，他感觉是这个人真正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就是他就过于的这个执着他的话，这就是我们这个有些人呢以贪欲的这种穿行的这个过分而现象的外境。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就是恐怖的这种穿习，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对这个外面呢，就是始终是一种这个恐慌不安，就一直特别害怕，就是最后的话自己也认为是我前面有肚子啊，或者是我前面有这个怨地啊，这样一直天天都是像最后的话呢，梦中就是确实这个现象的一些这个自己的怨地，然后你再这样穿习下来的话呢，就白天的话呢，就是真是你自己这个不愿意就是看见的这个怨地呢，就是有时候会这个出现的，就这也是这个穿习这个过多的一种这个表现。就是外境上是本来是没有这样的，我们有些人真的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外面呢，就是出现一些附体啊，出现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狐仙呢，还有一些各种这个鬼事呢，这些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自己的这种恐怖的这个性相穿起，就认为是我的这个身上有什么什么在啊，就是整天的是这样像，整天这样像的话呢，最后真的在你的耳边就是什么这个说话啊，或者是你的眼前呢，就是就出现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怪物啊，这些是必定会这个出现的，这是恐怖的一种这个穿起的一种画面。 还有一宗呢，就是不进观，就是不进观的话呢，这也是是肖正当中这个，虽然是他是对着贪欲的一宗关系，但是呢，就像我们入众论里面所讲的那样，最究竟的观察来讲，是这个不进观的镜像呢，也实际上是一种这个颠倒的这个作业，比如说你整天的是以这个三世六众不进法，就是这样观想的话呢，最后看见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人呢，就是马上这个看成了顾家，就是有这种这个情况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川系的话呢。以前龙目菩萨的什么这个弟子呢，就是在涂上那个灌这个教，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别人也看见，最后呢就是自己也是证得了那么的道，就是最后山洞里面出来的时候的话呢，就是也非常困难，就是后来呢龙目菩萨要求他就是再观想，就是这个教呢不存在，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也根本就是没有了。还有一些这个鹿野园呢，有一位这个妇女，就是她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观想为老虎，就是最后呢就真的她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变成这个老虎，就整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全部就是吓跑了，就是就这种情况的，这个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众生的一些串系内，我们现在也是在文思修行也好，对生活的任何一个这种镜像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传习的。就是如果这个你嗔恨心很大的话，整天都是嗔恨呢，就是在这个一直作揖的话，那就是最后就是嗔恨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镜像呢，就是在你的这个面前显现的。然后如果你这个贪欲过多的人，整天都是不对着贪欲，然后整天都是像这样那样的话呢，最后贪心的各种各样的镜像呢，就是白天晚上都在你的面前这个出现的。所以人们的很多这个镜像呢，就是是分别念这个造出来的。这样一来呢，他这里也是做了这三种比喻，贪欲、空怖、不净观等一样，无始以来的这个经久熏染，就悉其作缘，就这个是作为一种这个缘。就最后呢，就是他依靠这样的因缘呢，造成我们的这个心识呢，就是现现为是身体啊，还有这个外面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房屋啊、瓶子啊等等，就是树用，然后这个诸处等等的千转万态的这种事物。然而于此犯佛，全然不知的，这实际上就是自性的本性，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些凡夫人的话呢，根本不知道原来是这个，就像蒙中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意识错乱显现一样的这种状况，就是他认为呢，就是外面就真是这个坚固不化的一种东西存在，就是他这样这个认为的。与其是我们这些愚痴的众生的话，那就是瓶子在哪边，就是然后我的内心在里面，就是外境真正的这个实有的坚固的已经这个存在，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凡是认为外境在那边，内心在这边呢，所取能取各自分开，互相隔离，真实称内，就是这中间可能顿号好一点吧，意思就是说这个能取和所取呢，就是分开的，互相隔离的，还这个真实称内的，就是他就一直这样这个认为的。我们这个能取所取的话呢，就是认为瓶子在那边，我这个制作瓶子的心在这边，那么这是互相隔离的，中间有一段距离，中间有可以隔开就各种各样的事物，而且外境呢就是真实存在，就是他这样认为的。其实这并非是事物的本性，完全是一种编辑妄执或错乱幻觉，好似不了之梦中的大象为自现而自为外界真正的大象一样。就是我们这个有些世间人的话呢，就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就是大象，就是梦了一个大象，然后这个大象呢，就是外面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有时候呢它就表演呢，有时候呢就是它就发出这个大象的这种声音呢，有时候呢就是它就做这个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行为。但是我们一些这个愚痴的人呢，当时这个做梦的时候呢，认为就是大象在那边呢，就是有时候呢追着大象，有时候呢害怕大象等等，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也是出现的。同样的道理，按照唯识宗的观点，这样的观点呢，不仅是唯识宗的观点，我们大圆满当中也是按照大圆满信息学习的有些修法的话呢，首先应该这个万法具足为性，性呢就是具足为理喜，就这一点呢，就非常非常深奥的一个窍诀啊，就是深奥的窍诀。这样呢，我们这个愚痴的这些众生的话呢，根本不知道，就是原来是这个呢。并不是事物的本相，就是这不过是我们心的一种错觉，一种这个幻想，就这一点，就是很多众生都是根本不知道。所以通过我们这次的这个中观的这个问思以后的话呢，有时候呢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认为是这个珠子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珠子自己的性的话呢，这一点也是从现象的角度来讲，是还是我们现在不可能马上这个理解的。但是我们从道理上的话呢，跟蒙宗的这个珠子没有任何差别，就是从这个道理来以此类推的时候呢，就应该这个清楚的认识到，原来呢就实际上是万事万物的外界呢，只不过是性的一种幻觉而已，不存在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人们呢就是根本还没有就是通达这一点，就是首先是从理论上通达， 然后呢，逐渐这个串习的话呢，最后对外境的贪执呢，就是逐渐消失的。如是二气正在现显示，以他其心识的究竟本相，不会超越自明自知。就是他这里呢，虽然外面有能取所取的各种各样万事万物的现象，但是正在这个现象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依他气质的心识的究竟本相呢，它根本不会超过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明自知的这个心。仅此这一点从而无我的这种凡体而言呢，完全是探究到了真正的严尘世的这个本相的探讨当中。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才我们这个外面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万事万物的现象的，但是这个现象呢，实际上是根本不超越唯识宗所承认的这个依他起，就是自明自知的。那么这个依他起呢，外面正在现象的这个能取所取呢，就是叫做是边际，也叫做是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这种依他起。然后在这个这样的这个心识从内观的时候呢，它的上面根本不可能存在人我和法我，也就是说是这个人我和法我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在这个依他起上面存在，就是。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叫做是圆成事。什么叫做圆成事？什么时候我们到达了这个圆成事的这种探讨当中？意思就是说，我们真正的这个通达了这个性的这种本体，性的这种本体通达的时候呢，性上面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能取和索取这两字法啊，就这两字法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不存在的这个本体的角度来讲，叫做是圆成事，也叫做是生一地。然后这个虽然是不存在，但是呢，外面各种各样的能取所取的现象是这个依然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叫做世俗地，也叫做是边际。就所以在这个摩诃仁波切呢，就是下面也在讲这个这个唯识宗的这种宗派啊，就是唯识宗的宗派呢，就是从一方面来讲是它是非常深奥的一个大乘这个宗派，就是大乘宗派。这是我们下面也在提到，就是只不过是唯识宗呢在间接上呢有一点点就是它的这个缺陷，就是这一点。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这个唯识宗的这些观点呢，就是全部是在大乘中观当中也可以这个接受。可以接受。所以他这里呢，就是刚才那个这个依他气呢，就是应该这样这个理解。如果详细分析心识现象心形色是玩我的道理，首先务必要从把世俱之理入手，就是首先我们如果你就像这个分析就是心识的这个现象各种各样，刚才不是说是外面的山河大地全部是由心识来现象的嘛？如果你从那个这个心识当中现象各种各样的这些心想的道理要想理解的话呢，那你应该从这个八十句开始入手。当然这个唯识宗的观点的话呢，他认为呢就外境的一切现象是心和心所现象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心所呢也包括在这个心网当中。那么心网呢，就是我们可以分为这个八十句，就是六十句加上阿赖耶识和然无也是，就是然后这个也就是说整个这个心识呢，就是可以说是八十句里面就是包括的。那么八十句的这种习气和熏染呢，最后呢就是出现这个外境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所以你要想真正的万事万物的这种这个形象要了解的时候呢，就是以心来造的。心来造的话呢，就是那么这个我们这个无是一个这个心所啊，就这些暂且不分析，就是用八十句来就是可以出现的，就是从这个八十句入手，方可弄得明明白白。为此当从无著菩萨的论著了解有关八十句的深入细致的论述。那么我们这个万法都是这个以心来造的，心呢就是以八十句为主而现现的。那么八十句的各种就是也就是说是八十句的这些这个道理，就是这些要你要像这个深入细致的想了解的话呢，应该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论里面就是可以了解。无著菩萨的论里面比如瑜伽师地论吧，就是现在我们寒川佛教都认为是他是那个什么弥勒菩萨造的，就是我们那个藏传佛教的那个很多论点当中呢，就是说是无著菩萨造的。那我这个事情原来也是提过的，应该说是这不是这个弥勒菩萨造的，就是弥勒菩萨所造的这个论点呢，在无著菩萨面前除了弥勒无论以外的话呢，就是现在就是在没有这个现实。这不过是我想当时那个唐玄宗呢翻译的时候是不是在那个梵语本上面吧，就是梵语本上面呢就是不太清楚，就是后来认为是或者是当时这个可能他那个作者的名字呢就是有一些这个事物而已，就是除之以外呢没有依据就是他是这个弥勒菩萨造的。那么我们要知道是一切万法是心造的，那么心造的话呢，就是以八十句来怎么样这个造的，就八十句的各种这个细气外面显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事物的原因和道理呢应该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呢就是应该就是讲得很这个清楚的。由此可见，如果对格论中所出现的有关依他气呢，就是是圣意还是世俗的说法要点一窍不懂，则势必会像巴拉杂草一样，心里呢 就是糟乱无章，昏成一片。如果我们这个一塔奇啊，就是因为这个唯识宗的这个一塔奇呢，就是非常难懂的一个这个本性，就是。那么，如果这个一塔奇的这个道理，就是也就是说是所谓的一塔奇呢，到底它是神一点还是世俗谛，就是。那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一窍不懂的话呢，那么这个。尤其是你啊，这个学习唯识宗、学习大乘论点的时候呢，你的这种心呢，就可以说是一片混乱，就是整个这个心绪呢，就是凌乱，就是不能就是变成很这个清楚的这个认识各种各样的这个道理，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我们不就经常呢，就是用这个八卦杂草，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唯识宗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就是刚才所讲的那个所谓的这个一塔奇呢，我们应该要这个清楚。那么一塔奇清楚的时候呢，当然前面已经牵涉到，就是现在这个自明自知的这个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一塔奇，因为一切显现清净和显现不清净的来源就是它。然而它是神一谛还是世俗谛呢？我们可以这样，就是顾名思义，可以这样推理。怎么推理呢？就是它在这个，也就是说它自己的本体呢，就是还没有显露出来，显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外面的人去索取的这个角度呢，应该就是一塔奇呢，安立为世俗当中。然后这个一塔奇上面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存在人我和法我，就是那么人我和法我呢，就是在这个上面控制的，人取和索取呢，在这个上面控制的，他自己的本体呢，就是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明自知的一种利息，就是当然我们学入中论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承认一种这个利息，但实际上这种利息呢，不超越一种事法，就是他这样的。那么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是而我这个控制，就是这个人我和法我在这个上面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应该圣意的，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理解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理解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心绪，也就是说是你的这个思维呢，就是完全的已经这个错乱了，就是根本分不清楚了，就变成了就是八卦杂草。八卦杂草是现在用直接音写的，然后如果翻译出来的话呢，就是咱汉词典里面有两种，就是以前一直是没有照到，就是可能有个错别字的原因，就是但后来那个那天，就是我翻译那个什么，这个元气战吧，就是元气战的时候呢，就造出来它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意思。然后八卦杂草呢是一种草，就是这个草。然后呢，咱汉大词典里面说是，是这个马兰草，就是马兰草。还有呢，就是说是那个土石草，就是土石丝绸的丝，就是土那个山土的土。土石草就有两种解释方法。然后那个关公法师呢，他写的是这个土石草，就是这样写的。然后这个马兰草好像写的可能是没有的。以前法尊翻译的那个里面呢，写的是也是这个八卦杂草，就是他就直接可能写印的，就是多识呢就是写的是马兰草。但我翻了一些那个韩文和藏文的一些资料，就是可能是那个土石草好一点，就是《辞海》里面就是说是所谓的这个土石草呢，就是就是什么这个千山万壤的一种这个思绪的比喻，就是所以它这里的话呢，土石草，看见过吗？土石草乱七八糟，没有说是我说土石草的意思是什么，土石草看见过吗？是不是很凌乱的，就是不好分？乱七八糟的土法一样。以前我们那个有些这个巨石的土法呢是这样的，现在好像不是。乱七八糟的土法这样的说法倒有没有？那个马兰草是不是也是很凌乱？什么样的？不是吧？那可能是土石草好一点。这样的那个辞海里面就是看应该这个土石草可能用的好一点，就是那这个草一样的。所以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学什么样的中观还是引领俱舍论，有些那个思维这个非常就是他那个很清晰的，就这样的话呢，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也讲得特别清楚。然后他自己的这个思想上，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思维的时候呢，他思路特别这个清楚，就是这种呢，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分析一塔奇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觉得这个比喻不仅是在这方面，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宗派或者是一个问题的这个关键要点呢没有通达的时候呢，就像是这个兔子草一样，就是特别这个分呢，就是自己也是分不清楚生意是受的生意是一塔奇。其一他其实就是凡事是依靠他发的，讲的时候也是讲不清楚的，然后想的时候呢，就是也想就根本就是交代不清楚的，就是那么这个呢，就是叫做是那个就是八卦杂草一样的，就是所以摩诃仁波切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谓的这个一他其呢，就是到底是他是神一谛世俗谛，就是通过这方面来了解，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就思绪就混乱，就是就根本没办法这个分析的意思。下面呢，就是摩诃仁波切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唯识宗的一他其呢，就是在做了一个交代，就是所谓的这个一
伊塔奇呢，伊塔奇如果从究竟思想啊意义这一你逐渐出发，这可归属也是深义理的范畴，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这个究竟思想的角度来讲，也就是说是这个所谓的伊塔奇这个自命自治的这种性呢，它上面根本不可能存在阿众这个人我和法我，还有呢就是它根本不可能存在有能去索取的，从这个思想的角度来讲，一切万法的本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它呢就是可以这个属于是深义谛的范畴。倘若从现象的角度来衡量，则可归属也是实实无谛当中的。如果从这个现象的角度来，因为这个心识呢虽然是它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图明的碎金球一样的，图明的碎金球它自己的本体来讲的话，那就是当然是这个清净无垢的，但是呢外面就是用这个各种颜色的这种布呢，就是在外面对着它的时候呢，它就显现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说是这个实属地，就是所以这个伊塔奇呢应该这样这个安宁，这是关键的要义。唯识宗认为即是断除了非心自性的一切课程，然而自性光明的行识甚至在佛底也是不会消失的，而依据作为显现刹土和还有那个各种这个色身的这个献祭啊，就是各种色身的这个献祭，意思就是说呢，唯识宗认为虽然已经断除了这个我们不是心的本性的一些外面的这个坐智障和烦恼障的这种课程呢已经断了，但是心的本性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光明的，最终这个光明呢从我们这个凡夫地一直到这个佛地的时候呢，还根本不可能这个转移，也根本不可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消失，就是那么依然是存在的。如果这样的自命自知的心识不存在的话呢，那么你到了这个成佛的时候呢，显现各种各样的刹土，显现各种各样的三身的如海功德，这些呢就是根本不可能就是这个出现，那就是它没有任何一种来源，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唯识宗呢他一再强调，就是我们这个现在的这种心识的这种光明应该这个存在的。但是在这一点呢，当然我们这个密宗当中和就包括这个中观宗吧，就是中观宗也是揭示包心论的时候呢，虽然只承认一个什么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自性光明，就是自性光明，还有这个密宗当中呢也承认一个自性光明，但是密宗当中承认的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就是如来藏的本性，和还有呢这个显宗当中所承认的这种这个第三转法轮里面所讲的自性光明，和唯识宗在这里所讲的伊塔奇的自性这种光明呢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有什么方面的差别呢？纵观因僧派或者是这个密宗的话呢，根本不承认这个自性光明呢，就是它是一种实有的东西啊，就是它唯一的差别就是这样的。但唯识宗呢，就是它承认这个从凡夫地到佛地之间的这种性质呢，应该是这个实有的啊，就是实有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这个关键的，就是如果你通到这一点的话呢，这个唯识宗的这个缺点在哪里？然后这个密宗和纵观宗的这个优点就是在哪里？就轻而易举的就是通达，这是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个必须要这个存在的。唯识论师呢，满以为自种的，而无我已经十分这个完美，就是他认为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唯识宗的自种宗派当中呢，已经圆满的抉择了这个任我和法我，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这个大乘宗观一样，就是认为呢，就是不像那个小乘这个优部宗和净部宗一样的，他们的这个宗派当中呢，他们自己认为呢，这个任我和法我呢，就是已经抉择的这个非常完美，非常这个圆满。这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原因是他们已经讲以边际法二孔以及神无本性等虚伪法我，他这样的原因。他为什么说是他们的这个人我和法我是都是非常圆满呢？原因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以边际法空的，就是任何一切法的话，那以边际法空，就是没有人去索取的，就这个是他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有个双引号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呢，神无本性，就是神无本性，就是或者是无有本性生吧，就是没有这个本性的产生，就是这个可能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以这个边际法呢，就是空着的。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参生呢，就是根本没有丝毫的这个本性，就是现在的这个生命啊，就这些呢，就是没有这个丝毫的这个本性，就是那么等等，就是这些呢，就是虚伪这个法我，就是因为唯识宗他自己也是承认这个这个边际法一空的这种这个圆乘识呢也承认的，就这个也是抉择法我的一种体现。还有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参生吧，就是自生他生共生这些呢，就是他们也不承认的。所谓的这个参生和灭呢，不可能有本性这个参生和灭的，所以以这些道理呢，就是承认为是这个法我。这样一来的话呢，当然这个唯识宗人我抉择呢，就是根本不用什么说的了，就肯定是有的。所以他们自己认为呢，就是 是这个唯识宗自己呢，就是法物和人物都已经具备的非常这个完美，就是非常圆满，就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当用纵观力来观察分析的时候，就会发现到由于他们程序的先期性是真实存在，因而呢并未彻底的圆满法物的这个体相啊，只是呢就是接近法物而已呢，就是我们这个纵观力来继续观察，纵观你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很容易的这个发现，因为他们呢刚才所讲的那样啊，就是这个心是一大气，心是一大气呢，就是认为是尘是存在的，尘是存在的话呢，那不可能，整个万事万物当中，如果一个法这个尘是不空的话呢，那这个法我是不可能抉择的非常圆满，因此以纵观你来这个抉择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唯识宗呢。所谓的这个法我就是抉择的并不是很圆满的，如果这个见解上是抉择的不圆满的话呢，那这个真我也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个唯识宗呢在见解上的欠缺呢就在这一点，就是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大家明白这一宗派主张只有通过兢兢业业的修持而自量道，才能成就专一无智本性的佛果，就是他们自己倒是这样认为的，只要我们这个兢兢业业的兢兢修持而自量道，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最后呢就是真正的佛果呢就是容易就是得到的，但是这一点的话呢，当然只不过是他们这个唯识宗的自重，如果真正是以这个大乘的其他观点来进行衡量的时候呢，并不是承认唯识宗自重呢有这个成佛的这种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承认呢，就是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尘世的事物，我们那个功德藏的光书吧，就是功德藏的光书里面也已经这个道理已经讲了。虽然唯识宗他自己呢承认是自己的这种道呢，就是圆满的，最后获得佛果的，但实际上呢，就是不能这个成佛果的，就是不能成佛果的，所以呢，你必须要依靠这个大乘的这种道理来这个抉择前进，抉择前进以后呢，再继续修持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佛果啊，就是获得佛果。那么这样的话，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那为什么是这个神闻乘和缘觉乘，也就是说我们的金钵乘和这个优钵乘的话呢，他们有自己的这种这个解脱，就是自己宗派的一种解脱。唯识宗呢，为什么是没有自己宗派的这个解脱呢？当然这个解脱是不相同的，因为下面的这个小乘的解脱的话呢，就是只有一个人我的这种解脱，阿罗汉的解脱。这一点的话呢，按照我们自宗的观点也可以承认什么呢？可以承认是这个金钵和优钵当中呢，就是有这个获得这个端出人我的阿罗汉的这个果位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我们这个大乘的这种观点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解脱呢，就是一定要得佛果，一定要得佛果的话呢，那么这个唯识宗你明明见解里面有一个这个明心自知的这种尘世无是存在，就是这一点就是不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你就获得佛果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呢，有很多这个论点呢，就是这方面就是也有这个阐述的。所以这个功德藏里面的话呢，就是已经讲了，就是唯识宗自宗的观点，从见解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得不到这个见地，就得不到第一地菩萨的见道。如果得不到见道的话呢，修道得不到的，修道得不到的话呢，那无学道是根本不可能得到的。所以说别说是佛果，就是念那个见到也不可能就是得到的，就这方面呢也应用了很多校正和例证，就是所以说这个观点当然是唯识宗他自己是不可能承认的，但不承认也是用义理可以承认的，用这个推理的话呢，就是他们也是没办法就是反驳的。在世俗名言当中，这是我们刚才句子简介的角度来讲是这个唯识宗的缺点在这里的，然后从世俗名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那么这个唯识宗呢他的这个抉择的这种这个五道事谛，五道事谛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非常圆满的意思。那么在世俗名言当中，蒲少尧心怀救度众生的脱离这个苦难的这种大愿，就是然后呢就是配上精进的这种快捷，还有呢就是精究无所解，再三迷离的修持无边无际的二自量道，从而证得了一切智者的佛果，满足说法众生的这种这个一切这个信愿，就是这是从这个世俗名言的角度来讲。那么这个唯识宗啊，唯识宗所具足的这些道呢，就是全部是十全十美，就是完整无缺，就是没有一点这个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菩萨呢，就是首先是要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要救度这个无量众生呢，就是发菩提心，然后呢，就是披上精进的快甲，就是在这个进这个三个阿僧地界当中呢，就是开始这个积累无边的资粮，最后的话呢，就是获得这个功德圆满的佛果，获得功德圆满的佛果以后呢，就是无尽的这个饶益无边的这个众生。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在按照这个无著菩萨的这些论点当中呢，就是讲得非常这个清楚的。所以只有一个缺点的话呢，就是刚才那个抉择神义谛的时候呢，就是他的这个 什么这个自命自治的这种行使诚实，就这一点是他们的这个缺点。其他抉择这个世俗名言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这个不管是龙猛菩萨还是这个月城菩萨，或者呢就是是神田菩萨、吉田菩萨，他们谁所建立的这些这个道理的话呢，都是这不能这个超越这个无主菩萨了。就是因为无主菩萨呢，他的这个瑜伽师地轮典当中的话呢，五道师地就是我们这个世俗地当中是怎么样发心，然后怎么样积累资粮，然后怎么样经过五道师地这些这个广大的这些道理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为什么叫这个广大信牌呢？就是这些呢，就是讲得非常清楚的。然后龙王菩萨和月城菩萨的这些道理当中的话呢，这些就讲得不是很清楚的，就是完全是用这个最后的中观波罗蜜多的这种义理来推测，就是万法皆为空性的道理呢，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说是这两个这个开创住持的话呢，就是他有不共的这个特点啊，不共的特点。因此呢，应该这个无著菩萨呢，他的这个不共的特点，也就是说是安理地道的这个功德呢，就体现于在这些方面，就是我们应该要这个知道这些道理。然而这并不是是仅仅就是，而且我们这样的这种佛果，就是刚才讲所获得的这种这个佛果的话呢，并不是是仅仅呢经历一生一世就一处而就的，心相续的功德呢，就是需要这个循序渐进，然后最后呢，就是方可圆满具足一切智慧与功德。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刚才说上面讲到的这种佛果的话呢，并不是一世一生就已经这个全部完成了，就是而是在这个三个阿僧祇当中的话呢，在新的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呢，也是越来越增长，最后的话呢，就是全部得以圆满。这一点呢，就是光大这个新派的这个特点，也就是说是他的这个我们很多那个有些论师呢，就是认为是无著菩萨呢，就是是这个光大这个新派的这个创始者。有些认为呢，就是龙猛菩萨是中观的这个创始人，无著菩萨呢是唯识的这个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那个他的光大新派呢，主要体现在这个实数名言当中。就是抉择这个名言方面来这样理解，然后龙猛菩萨的这个深深坚盘呢，就是抉择这个中观的见解方面来这样。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尼玛巴也是经常这样讲嘛，我们的这个见解呢，就是跟随龙猛菩萨，行为呢就是跟随这个无著菩萨的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你的见解跟随龙猛菩萨的话呢，那就是完全能抉择这个释迦牟尼佛的阿转法论的这个奥义。然后呢，你的行为呢，就是按照那个无著菩萨和这个机敏论师的话呢，那就是没有任何这个错的，就是所以说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广大新派的这一宗旨也是合情合理的，就这样一来的话，从世俗名言的角度来讲呢，广大新派的无著菩萨的这个宗派呢，就是非常合理的，因此必须要以这样的名言案例防奠定牢固的基础，就是你这个这样的这个地道功德和上面所讲的这样的这种名言呢，就是必须要就是打好这样的这个基础，再进一步的拓宽广大的贵大。我们要明白，中所住持的无著菩萨所开创的广大新派是所有的大乘不可缺少的一大这个光耀啊！就我们大家都应该非常清楚的，这个无著菩萨呢，就是他已经那个开创了广大这个新派，但是这个广大新派呢，并不仅仅是一个唯识宗的这个教派，也并不是呢，就是是这个世俗名言当中的一个范围很小的一种这个教派，就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大乘就是不管是唯识宗还是中观音乘派、自续派，凡是这个大乘。这个包括密宗在内的所有的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应该依靠这个无著菩萨的这种这个光大这个心派来这个修持。所以我们现在发菩提心呢，好多都是这个为什么是按照这个无著菩萨的这种光大心派来这个去。摩诃仁波切在下面和还有其他论典当中也讲了，然后这个唯识宗和中观这个宗的话呢，那么地道就是也就是说五道师地方面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只是在有些见解上面有点差别啊，就是行为上面和他们的心智修行方面呢没有什么差别的原因就在这里。唯识宗的这一法理作为世俗名言的真如本意，可以说是千真万确的。所以刚才唯识宗呢，就是在从世俗名言方面的这个安立的地道功德，这些呢千真万确的，没有一点这个错的，非常合理的。但是每种不足的是，此种单着自命自是的自信诚实，这一点呢就是世俗所迫，就是刚才没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唯识宗现在我刚才也在谈的已经提了好几次，就是刚才就是说呢，就是这个什么无著菩萨的光大心派所传你的整个这个光大心派的名言的角度来讲是前者文曲的，没有任何这个错的。但是他没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是这个自命自治的一塌气，这个呢就是所谓是这个事由的 但这证明自己的心呢，就是这个称认为是真实的。这一点呢，就是他们的这个就是不足的地方，就是这是我们在这里应该是这个娑婆的啊，就是这个娑婆呢，大家都知道吧？我们讲那个各种宗派的这个讲娑婆的时候呢，这个小乘宗的呢，就是两个这个就是微尘和这个世间刹那和这个细微的微尘，就是这就是我们盖这个娑婆的。然后唯识宗的呢，就是自明自知的这种心的事有，就这一点是这个娑婆的。然后纵观自虚盆的呢，就是他这个先贤分成立，就是先贤分事有，就是这一点是这个娑婆的。那么中观因尘盘呢，没有什么娑婆的，就是他是所有的这个见解当中呢，就是是最高无上的，应该是非常符合，就是也就是说完全符合释迦牟尼佛的二转法义的意思呢，就是是中观因尘盘。因此呢，我们有时候呢应该这样想，就是下面可能也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明眼呢，就是依靠唯识宗来这个案例，这个神异地呢，就是依靠中观来案例，就是很多契合的地方。但有些地方呢不太相同的地方呢，大家应该清楚，有些人认为是什么汉传佛教是这个唯识宗为主的，像藏传佛教呢就是是这个中观宗为主的。那么这个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如果大家的话，那就是谁这个获得这个胜利，就是也这样讲的。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也并不是认为是这个所有的汉传佛教都是学唯识宗，并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中观宗也是非常这个强调的，只不过呢就是真正的这个传承的确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真实的传承的话呢，从理论上呢就是他的这个要点上呢，就是就根本降不出，就是唯识宗呢到底这个所承认的这几个要点，就是也就是说基道过方面的或者是二谛方面的这个要点呢，就是可能很多论史的一些著述当中呢，也就是讲不清楚。一天这个称唯识论呢，就是这个唯识宗的一些大法师们所讲到的这种论点的是比较多的，就是也很厚的，我这个家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然后一个一个看了以后呢，讲是讲的，但是有时候呢就是为什么去上面所讲的那样的，这个语言的这个要点没有抓到的话呢，光是有时候我们有些道友呢讲考或者是在这个时候呢讲是讲讲讲讲讲就一直讲，但是有时候呢好像好听一点，有时候是难听一点，但是最关键的这个要点没有抓上的话呢，你说了多少语言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就是所以以后呢一定要在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好，或者是自己呢这个讲考也好，然后在自己的理解上面呢应该抓住这个他的要点，这个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抓住要点的话呢，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一直这个讲故事一样的话呢，就是当然这个意义不是特别大的，就是大概就这样讲。所以我这个从去年以来吧，就是就最反对的什么呢，就是抓不到要点，就是这个我就特别这个有点怎么说啊，就是心里这个过于，比如说有些人的话呢讲的这个口才不是特别好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从他理解上面已经抓住他的要点，这个极为重要的。如果没有抓住要点的话呢，就是大概比如说他这里有自明自识的心，所谓的心呢，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佛经当中也说是心本来无有自性，自性就是光明，说对呢就是也是不敢这个说，就是因为这个毫无关系。说不对的话呢，就是也说是的确是释迦牟尼佛在别的一些经典当中也说是心的这个自性呢是光明的，然后就一直等到是不是下一句呢，就是应该抓住一个要点呢，就是然后就紧接着说是万事万物都是无有自性的。为什么是没有自性呢？因为中观论典当中也是说是无有自性，无自性是有什么样的校正逆证呢？这个文字上写呢也是这样，然后口头上说也是这样，这种这个传统和这种这个做法的话呢，就是我是非常这个反对的。当然我自己非常愚笨的人做这样这个，也一方面说是没有这个资格，但另一方面呢就是有时候呢就是看到一些门风人不齐的真正一些这个智慧的接近，就是就相处的时候呢，应该就是就自然而然就是有这个像这个就说这些道理。所以他这里呢也是这样的，这个最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个唯识宗呢，就是他不足的地方呢，就是用一两句呢已经说了，唯识宗呢就是他的这个合理的地方呢已经讲了。所以我们这个中观专论的中义呢，就是大家每一句呢就是应该就是有非常这个高的这个价值，就是大家不能这个顺便放过。关于内外道的对二谛的各则观点，以下新闻当中也稍有阐述，在此只不过是简单扼要的这个叙述了二谛的观点而已。因为这个关于这个唯识宗的各种观点的话，那就是下面在本论叙述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也有这个论述的，只不过在这里呢，就是讲二谛的同时呢，就是唯识宗的观点已经讲述了。下面我们本论不就讲了一个占听戒，就是这个占听戒是这样讲的：回迁多言又何用？就是智慧浅薄的人呢，说的特别特别多，但是有什么用呢？就是就根本就抓不到他的终点，就是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的。 如命根之根之根源呢，侧枕各种生要会也，思天而余随其如，就是他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所有的根吧，就是在按照居士论的话呢，就是人的这个身上也是有22根等等，就是，但所有的根当中呢，就是是依靠命根的，就是如果命根没有的话呢，就是其他的根的这个来源呢，就是根本没有的，就是然后如果我们抓住了像命根一般的这个要义，就是各种这个宗派的这种真正深深的要义呢，就是如果我彻底已经证悟了，以这种智慧的话呢，那么这个可以去舍，就是哪些是盖色的，哪些是盖去的，就是这个去舍呢很容易。就像这个田鹅的话呢，他把这个碎和奶子呢就是混在一起的时候，以他的这种这个去舍呢，就是把这个牛奶呢就是全部这个他就喝了，就然后这个碎呢就是可以生下来。如果我们有像这样的这个智慧的话，也就是说这个智慧浅薄的人呢说的特别多，但是抓不到就是他的这个名根。如果有很深高的这种智慧的话呢，就是他说的不一定特别多。你看我们为什么去前面呢，只有可能几篇吧，就是几篇。但是这几篇我们学习了以后呢，基本上是什么是这个唯识宗，唯识宗的这个合理在哪里，不合理在哪里。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歪道和他们的这个要义呢，全部就是非常坚决的语言当中已经这个讲了，就是那么就像是有了这个名根一样的。如果我们这个没有抓到就是语言的这个根本的话呢，说的再多也是用不上的，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呢，就像是这个如这个名根一样的这种这个来源呢，就是彻底通达了各宗派的最关键的这个要义，就是所以以后呢，我们要学习，不管是韩传佛教还是藏传佛教，或者是印度各大教派的话呢，他们的最关键的这个兼修性果方面的要义就是彻证。如果这个要义抓到的话呢，那么其他的一些分子的这个语言呢，分子的一些道理的话呢，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说也可以，不说也可以。但是你就没有抓到这个他的明根派的这个要义的话呢，那你怎么样这个说的话呢，实际上是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所以这个呢，我们不去就是说是真理暂停解，就是暂时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有时候就是用一个暂停解啊。今天就是讲到这里。
T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tholen drava drava sya Maha bandarangare Badna asadar da Maha bandarangare Badna asadar Om Bandarangara Banma Asadardha